各位好，今天11月23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先得恭喜范冰冰范爷啊拿到了台湾金马奖。我一直很喜欢范冰冰，就是当然也是因为她漂亮，还是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性格我特喜欢。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就是当年她一下被罚了8个亿，我呢没看她怎么就特别去给自己辩解，好像是发了个什么声明就戛然而去，然后在国外发展。一直呢发展的还不错，跟那个尼姆一起拍了一个那个，我看他的那个片子是《冰封营救》还是什么的那一个片子，挺好看的。而且呢，就是有那种洗尽铅华的感觉。那这一回呢，他拍的那个别打了，哎，那猫在打架。那这洗尽铅华那种感觉啊，这回呢，看拿金马奖的片子我还没看，但是看了几张剧照，应该也是属于这路子。就是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风情万种这一块儿啊，就等于是给，其实是给洗掉了，就是把这个从花瓶这个角色呢，又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演技派。至于他演的好不好，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电影评论人，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比原来演的好，至少反正比手机那会儿演的好，就是跟葛优搭戏那部手机，我觉得比那会儿要演的好一些。当时那会儿他觉得，我觉得他演的也不错。你说是不是有这个？就回大家话题，是不是有这种相貌加成啊？就是说，范爷确实好看，所以你喜欢他，有这个因素。但是实际上来讲呢，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没有汤唯更让我喜欢。这事儿吧是这样，我其实他特能理解，特能分辨说好看不好看和喜欢不喜欢这两件事儿。好看，您说这个李嘉欣好看吧？那个林志玲好看吧？就是，但是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她真的长得挺完美的，然后挺好看的。可是你说让我跟你说是更喜欢李嘉欣，还是更喜欢关之琳？那我肯定更喜欢关之琳或者张曼玉。我肯定不会说更喜欢李嘉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演员的问题吧。就是你是不是看她，可能所有东西应该是一个综合评分。在人心目当中，不是说他一个纯喜欢不喜欢，对吧？就纯相貌好不好？那这个东西，这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红线的吧？算是啊，对，按冯唐老师说法叫金线的。那到那金线之上，他甭管怎么样，你就是艳压全球，那就没办法。但是你说你喜欢不喜欢就不好讲了。而且吧，其实就因为这事儿，就得摊开来另外说一句啊，原来啊，我是一直挺佩服小崔老师的，就是崔永元老师，人也挺好的，还参加过他节目，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但是上回就是弄范冰冰这事儿吧，就让我其实心里挺不舒服的。对，崔永元老师的这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他干很多事儿干得挺好，但是有两件事儿我一直觉得他干得不太好，一个是转基因那事儿，转基因各位也都知道，我是个好吃的人，我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事儿。那但是呢，他当年啊，就是这个转基因本来是说转基因有害，这个呢，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干了这活了。后来呢，可能是真正也学了一些东西，觉得说转基因有害这件事情，完全有害这件事啊，不一定站得住脚，就变成了一个转基因标识，就是他等于整个转了一个诉求，就是但是他说转基因有害，特言之凿凿的说这个也转基因有害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经历过的。这个呢是他自己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够。转基因，你说到底，比如说大豆油，到底说转基因大豆到底有没有害？大豆油有没有害？或者这种东西，这个实际上科学界还是有它的定论的。你直接这么着呢，其实没什么好处，这是一个事情，那比较嘴硬嘛。那第二件事就是范冰冰老师这事儿，这范冰冰这事儿，范爷这事儿呢，实际上来讲，他就是一演员，对吧？拍手机那会儿，他就是一演员。然后呢，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真正说出问题，你去骂刘震云呢，你去骂这个冯小刚，当然也都骂了啊，也都弄这些东西。最后找了一突破口，找到范爷这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就是大合同、小合同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是影视圈的一个是基本操作，二一个呢，是整个的当时的大环境，法律上是允许的。 这个可能各位都没有太去了解这事儿，因为我做生意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件事儿，就各地都有这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让你在这边落户。我不是跟大家讲吗？老拿这个霍尔果斯举例子，为什么鸟不拉屎那么一地方，霍尔果斯居然有那么多影视公司扎堆，包括赵薇的公司也在那块都有，不就是因为税收优惠吗？这是国家，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国家给政策，一种是当地给政策。当地给政策呢，也需要其实是报到国家这边批准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政府呢会给地方政府啊留下这么一个灰色地带，你可以弄这事儿，但是呢不要太过分，你就可以悄悄弄吧，我就认可你了。那然后呢？地方政府呢，有可能呢就弄出这种优惠政策来，就把这个各种税费啊给你减免一下，然后呢让你在这种注册方面呢有一定的方便，就变成一个固定税。那固定税这个东西呢，就是他用的这个合同本身就把这个就把大量的钱就是少交税嘛。这个在当地或者当时的法律法规之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合法省税，或者至少是在灰色地带上是可以的。但是呢，中国政府干一什么事呢？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原来自己弄的这灰色地带这一块，就变成了一个我原来不没说呀，我没说呀，我没正式下文跟你说呀，对吧？你们这个是瞎搞的，你要有这种追溯。而地方政府这一块呢，肯定不给你扛这个事儿，那就只能是说，那谁用了他这个政策，谁倒霉，就基本上类似于什么呢？关门打狗。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后来霍尔果斯这块也不灵了，然后呢，苏州那块也不灵了，这都是原来它本身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合法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在一个当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合法的事情，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呢，崔老师呢就把这事儿你说给挑出来，用的是这种模式，而且呢最后呢把这个雷，冯小刚他也没事儿，对吧？刘震云他也没事儿，那最后呢雷全扛在这个范冰冰这样的演员身上了。当然你得说范冰冰确实挣得多，你直接好像我记得是罚了8亿吧，人家转手啪叽走人，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人家该带的云彩早都已经带走了，到国外去，从打鼓另开张，从自己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意就是那种装束，对吧？这个艳光四射那种装束，变成了我看他那个跟那个动作演员叫什么来着？我就老连姆吉森是吧？是叫连姆吉森吧？是我忘了啊。然后呢，那演一个那个东南亚有华人血统的那个姑娘，那个、已经就把这整个的这个就没有那么化妆了，而且还特意的擦的比较黑一点，因为那边高原嘛，那个有这个紫外线这个问题啊。然后这回呢，也在这个台湾这片子这块也都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就把所有的这种雕饰的东西去掉之后，我觉得范冰冰更漂亮了，真的。就是原来我只是觉得她只是漂亮，然后呢脾气挺好，因为有一些朋友跟他们能够有一些接触吧，就是比较强势，而且呢，但是对人不坏，这个范冰冰对人不坏。那现在呢，就感觉真的是挺牛的，真是非常的牛。所以大概就跟大家聊聊这事儿，一点小小的个人的啊一个偏见。我这频道必须得说一下，基本全是我个人所得的偏见啊，你也不全是私货，再强调一下全是私货。至于说您至于说可能小崔老师可能也会可能更有意见，对吧？我先给小崔老师道个歉，这个呢也是我个人对您这辉煌的这个辉煌的生涯唯二的两个不是特别感冒的地方，其他地方我对您没意见啊。我其实必须说对您没意见，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我也不是说对您有什么其他的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就是只是说到这儿了，随口说一句。那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最近呢这个日本政府呢又开始解释这个事情了，这个我看来是一个日本政府干了一件非常错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呢连续多少天了开始呢，就是一层一层，就跟我们玩古董那大漆雕花那刷漆似的，往在木胎上刷漆似的，给日本政府抹黑，一层一层刷，刷了他妈的现在到50多道了。我看了这谁，我看王歪嘴老弟的那个节目，说他已经说他抹黑到50多天了。我说50多道大漆挺牛逼的，真的50多道大漆挺牛逼的，这个可以直接上面雕花了。那这回刷完以后雕的什么花呢？说日本啊，针对日本治安不好， 针对中国人的暴力犯罪增多啊，让大家就别来。正好呢，我一哥们儿啊，前两天跟我说了，说，哎，说你这我这刚拿下这签证来，对吧？五年多次的签证，然后这个那国家不让来了，说这那边治安说不好，我说操，你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愿意来还是来吧，这呢，这个以后说不定还怎么着呢，但是治安不好，反正我是没学出来。那然后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日本政府这边的公布这数字，治安的情况的怎么样？是尤其是涉及中国人这一块的。那中国人这一块大概是我这是日本的外务省啊，这个发布的这个消息。那2023年呢，被杀的中国人呢有大概15个，有15件杀人案，那31件抢劫案，放火有2件。24年呢，杀人呢还是15件，对吧？这个抢劫呢是27件，就下降了。那放火呢多了一件，是3件。那这个25年呢，从1月到10月份呢，杀人案呢是7件，抢劫呢是21件，这也有点下降。那放火呢1件没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2年当中啊，针对中国人的这个案例，就是中国人在这块出事儿了。那基本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大概它只能是这没什么可说的，只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是让中国政府说出日本治安不好呢？就是说这个针对中国人犯罪增多呢？这说实话啊，这种话术就是纯抹黑了，他也不给你任何数据，对吧？你反正我说了，你能怎么着啊？我反正你这个我就说你治安不好了。其实我觉得日本政府啊，就应该别搭理他。你跟一满地打滚的这个叫城乡结合部这中年更年期妇女的这种模式打国际嘴炮的，你跟他扯着干啥？你列出这些东西来，问题是怎么样？中国政府不会把这些东西，中国政府和媒体不会把这些东西跟中国大众说的。而且中国大众呢，即使看到了也一般不信，为什么呢？你说还不是有这十几个人这个被杀嘛，对吧？但是是这样的哈，这个我是也做了另外的一个小小的统计啊，是这样，中国人呢基本上而言呢，这种犯罪呢，比较呈现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呢，是内部，就是这个中国人这个群体之间的，就是他自己之间的这个犯罪，怎么说呢？就是日本的针对中国人的恶性犯罪，杀人、抢劫、强奸、纵火，就是纵火这一块，整体呈现下降或者稳定趋势。那而且呢，本身而言，针对中国公民的此类重罪案件总数，今年到一到十月份统计完的是28件。你看，您像这么多人啊，中国人在这边有80多万人，80-90万人，甚至100万人，加上黑下来可能有100万人左右。一共呢也只是有28件这个恶性案件，这你说这个说实话，日本他要是这个治安不好，那还有哪儿治安好吧，对吧？这哪儿还有哪儿治安好？那而且呢是怎么样呢？这种案件里啊是包含了中国人内部犯罪行为，就是即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中国人。那即使是刨出这个，也没有任何的说增加。这个必须要承认呢，日本的整体刑事案件呢，在这两年的2023年之后呢，有所回升。就是你能稍微让让吗？哎，没办法，我这儿有小本本，我得看一眼这数字，不可能脑子全记那么清楚啊。那大概呢，就是比原来就是升了多少呢？暴力案件呢增加了4.5%。那个同比增加呢，这个整体呢3.7%，这个就是所有的案件加起来同比增加3.7%。所以说呢，这个中国人内部犯罪呢大概占多少呢？中国人内部犯罪占整体对中国人，就受害者是中国人的这个案件是20%到30%，就差不多是这个，有20%到30%都是中国人的内部行为。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一句啊，很有可能这个统计数字是偏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统计只统计了是中两方面的国籍都是中国人。什么概念？就是你还拿着中国护照， 那什么他不统计进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如果甭管是加害人还是被害人，都是或者是两方有一方是取得日本国籍了，他就不这么统计了，他就不这么统计了，他就你是日本人了。那你如果你只在这边，比如说拿着在留卡或者拿了永住，你的国籍属性还是在中国的，统计过来大概是20%到30%，其他的才是日本人或者其他外国人所为。什么叫其他外国人？就是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国人呢最早开始来的时候啊，哈，也是像现在的越南人呢，什么印度人呢，或者是什么巴基斯坦呢，就或者东南亚这些，马来呀这些地方的人一样，那他们呢也都处于一个社会底层，犯罪呢是其实比较多的，而且呢就是有什么华青帮啊，什么这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但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尤其是几代人的这个，大概得有个两三代人这么努力吧。这个因为为什么说两三代？因为从打建所谓的建国前就开始有中国人来这边走，往这边走嘛。然后再到80年代开始有这更多的中国人来，那这会儿呢就已经它变了，就渐渐的走入这主流了。原来啊，哈，就是挺不讲规矩的。咱说起来的话，原来中国人在这边黑道组织也不太讲规矩。不懂日本这规矩，日本黑社会是一个，老说嘛，日本黑社会是一个能够正经注册的这种机构，对吧？那是这是真事儿，它真的是正经注册的，能注册的。所以它的那套规矩是在这块儿的这种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中国人冲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不讲这个规矩，就闹得呢，日本黑社会呢跟中国人打起来的时候啊，抢地盘啊，包括其他一些就要报警。现在怎么着呢？等于是。中国人这边呢，大家也挣了钱了嘛，洗手上岸了，也就讲这规矩了呢。现在改中国的黑帮也报警了，为什么呢？打不过日本，打不过越南人了。越南人也狠啊，一堆的这个退伍的，原来打仗退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人，他也狠呐，就跟当年中国人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好多时候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针对中国人的案件，实际上而言不一定是日本人干的，往往是什么这个越南人呢？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移民团体，对吧？干的，他们现在还属于那个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在打天下的时候呢，对吧？还没到坐天下的时候呢，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到今天为止呢，就是真正的日本人袭击中国人，并且带有种族意味的非常少，非常非常少见。不是没有啊，就必须要承认，不是没有，是有的。一会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这样的事件呢？非常少不说，而且呢是极度分散的，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这个伤亡。它跟那个中国直接就是把人家小孩给杀了呀，然后呢把那个就是勇敢的那位随车的阿姨给杀了，那个完全不成正比。而且呢，在这边还有一些非恶性案件，就是说呢，其实是比中国是少的。比如说你在这边，你甭管你是穿着这个。八路军的军服，还是穿着中国的汉服，还是穿着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玩意儿，打个国旗，满处瞎招摇，这些呢都没有给日本社会，只是觉得你很操蛋，最多是腹诽你一下，对吧？那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人去把你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国旗，你在这宣扬这个，给你揍一顿，对吧？或者日本警察过来说不许你打这个旗子，不许你穿这衣服。日本是不会干这事儿的。我原来跟大家举过例子，在京都这儿有一姑娘，就喜欢汉服，天自己穿的那个，而且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天天的在京都街上走。我还见到过呢。有一天我在五条那儿正瞎溜达呢，然后呢就看就见着了。哎，我觉得她挺好看，对吧？姑娘人本身也好看，没人管。你试试，你现在穿着日本的这个和服，你去中国大街上一走走看，cos 都可能不让你 cos 那些日本的角色。对吧？你还何况说这个了？所以现在来讲，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基本是没有的。那会不会说有一些这种受了这种所谓歧视的？有人没说，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日本这一块是有这个极右势力的，毫无疑问的事儿。各位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那个日本的大阪，你们落地大阪之后，来到这叫什么？日本桥。啊，这个你去那块儿看看，你日本的那个右翼开着大喇叭，拿着开着车在那晃的时候，有的是， 对吧？这个也是有的。你再去网上这边，我关注了一堆日本的账号，然后呢，有时候就给我推我的那个 timeline 上给我推上那种日本的极右翼那个言论，包括这个也有。但是实际上，这跟中国那些小粉红区别也不大。毕竟像拿 U 型锁菜羊那样的还是少数，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个个都乖得跟鹌鹑似的，都差不多，真的，一个个都乖得跟鹌鹑似的，所以没不用担心说日本这块治安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直接针对中国人，或者有什么样的给你的暴力啊，然后甚至于连冷暴力也算上，对吧？往往如果说很多人在这边遭遇了冷暴力，那往往是你做的没有做到入乡随俗，这个你的言谈举止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有些日本的饮食店，你就不让你去拍照，或者是说不希望你在这块做直播，因为你做直播的话，你会有这个有这种对其他的这些食客们造成某些影响，对吧？日本人知不知道这东西能够带来流量？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你们来是一波生意。而你后续带来的可能也都是游客生意，但是我真正在这块立身之本，它跟很多的网红餐厅是不一样的。日本有没有网红餐厅？有，但是呢，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什么？是本地人，是本地在这儿天天要吃我东西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客户，搁谁谁也喜欢呢，对吧？商业环境稳定啊，他不会让你愿意干这种事儿。你如果你干这种事儿，对你有冷暴力，或者是说让你 get out。对，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get out good side，就差不多就是这，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吧。那反正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实际上而言，日本还是相当安全。但是这些东西，我这跟大家说，对吧？那真正来讲，中国政府不会跟你说，他只会给你一层在日本这个木台上给你刷大漆，然后大漆雕花，对吧？给你骂出花来。还有一是什么呢？日本政府就不爱搭理这帮人。这日本政府这块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傻逼的事儿，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说这些话，中国人真正看到的人非常少，对吧？你看到的非常少。即使是像我那个朋友那样的，其实他在接受资讯方面还不算太少的人，他都会出这种问题，那其他人会怎么样？而且吧，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关于传播上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你长期浸淫在某一个那种粪坑当中，确实会腌入味儿的，这也不是开玩笑，确实会腌入味儿的。那就包括我在国内的一些非常尊敬的，我视之为师长的这些人，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出来了，对吧？他呢接受的信息，他会不会翻墙啊？会，就是他不会，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也会给他安装着 VPN。可是呢，这个东西，他毕竟是要加一道手续。而且呢，这个 VPN 又不太稳定，所以呢，他又更习惯墙内的那些这种舆论的环境，就是这种文字环境，对吧？所以他们看出来看的时候是非常少的。这些我视之为师长的这些人，他们本身又具备极好的这种修养，具备极高的这个理论水平，而且呢，对国外也并不是非常就完全不熟悉，然后夸叽。就变成了这个信息茧房里的一部分，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是在那地方的在那块儿就成了这个粪坑当中的一员，他已经在极力的撑起一个真气的护罩，对吧？灵力的护罩，把自己隔绝于这个粪坑了，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你在那块儿待时间长了，怎么都能把你腌进点味儿来。就像很多人也是在问我这，他甚至于还不如我这位朋友呢。对吧？人家直接就问，哎，这个日本这块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啊？是不是对中国人？你在那边要小心呢？我说我在这边，我小心个毛啊！我这边活挺好的呀。那没用，人家还真是因为不是像很多人恶意那么问，人家非常善意的在问，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只要在那个环境当中，你的信息获取一定会受限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长城啊，就是这玩意儿，这个防火墙。它限制的，甚至于会把这些能够希望获取外界资讯的人，因为自身的不论是语言，还是他的语言，还是他的整体的生活习惯，还是这个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他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怎么都会受污染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所以，哎，怎么办呢？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也不能天天的说跟他去解释这个呀，我只能跟他说，你给他啪叽把这个外务省这个截图给他贴过去，你看得懂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别看了，能怎么着啊？对不对？所以算了，只能这么着呗，我爱如何如何吧。所以今天我一会儿还得去接我这个哥们儿，来日本了。对，顺便跟大家说一事儿，这段时间好像机票还挺便宜。昨天我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吧，来到这个日本，对吧？他是先回国，然后呢又回到日本，那居然买到了，你知道从北京到大阪关西机场多少钱的机票吗？220块钱人民币，人民币220块钱的机票。所以，反正如果你喜欢来的话，省了这点钱，可以吃2顿很好的日料吧。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件坏事。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